中导系统啊，这是进攻性的了。就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攻击台湾的话，那么这边美国在亚太地区它有中程导弹。如果你攻击美国的在这个关岛的，在这个冲绳群岛的啊，或者其他韩国的这个美军基地的话，或者菲律宾的美军基地的话，那美国就可以用中程导弹报复。这个中共的话也非常的害怕。所以他们也谴责美国在这些地方的这个中程导弹、中短程导弹的这个部署。然后呢，这个里面他还提到什么问题呢？就是双方对上述哈原话哈，这个反美的原话哈，这个用的词很强硬哈，就是中俄双方对上述极端破坏地区稳定啊，极端破坏地区稳定，对中俄构成直接安全威胁的举措表示最强烈谴责。OK， 所以这就是这个对美国的这个反对哈，后面还有对美国的谴责哈，就是这个就是美国在这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它叫做拼凑出封闭的排他的集团架构，特别是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这指的就是美国，比如说跟英国、澳大利亚的三边合作啊，奥库斯，这是原话点名的啊，就是这声明中的话是联合点名的，这个就是明确点名的这个奥库斯，然后呢，这个点名美国的印太战略，然后呢，点名美国对南海的介入，这个然后呢，认为美国。这个通过扩大军事力量和拼凑军事集团改变东北亚地区力量平衡啊，这是一种霸权行径。然后呢，说美国抱守冷战思维和阵营的对抗模式，将小集团的安全凌驾于地区的安全稳定之上啊，美国应该立即停止这样的行为。然后呢，还反对美国挑动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是北韩了，对抗及可能引发的武装冲突。所以就是整个这一段哈，不管还是在这个印太地区。包括到这个远到南方的这个南边的这个南半球的这个澳洲，所有的这种美国相关的军事合作中俄俄罗斯统统反对。而且呢，就是说在联合声明中呢还表达了对日本的反对啊，就是说双方对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核污染水表示严重关切，这是完全瞎扯哈，那不是核污染水，是核废水哈，要求日本以负责任方式安全处置这个福岛核污染水，它还是叫核污水，应该叫核废水哈。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就是说对这个日本的话也表示了敌意，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就是你中俄声明的话，哪怕你想反美的话，这个你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啊。但是你特别点名日本啊，到底是什么意思？等于是把日本也这个放到你敌人的那个阵营了吗？那么接下来就是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中共开始贼喊捉贼啊。这个俄罗斯这方面呢，他的说法是俄方积极评价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然后呢说俄方欢迎中方愿为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作用，然后双方指出必须停止一切促使战事延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举动，呼吁避免危机失控。你看这个话你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是吧？什么叫做危机失控？什么叫做战事延宕？什么叫做冲突进一步升级？这不都是你俄罗斯自己造成的是吧？你普京今天就可以停止战争，今天就可以避免战争升级，今天你就可以避免危机失控是吧？你什么叫做促使战事延宕冲突升级？无非就是说美国或者是欧盟不应该援助乌克兰吗？然后呢，还说双方强调对话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良好途径，你这不是废话吗？那你俄罗斯为什么不先停止战争然后跟乌克兰对话呢是吧？反正总而言之，最后还说为稳步解决乌克兰危机，必须消除危机根源，恪守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也就是说，俄罗斯对于北约东扩啊，然后或者是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怀有这样的一种安全上的，就是忧虑啊，所以说呢，才进攻乌克兰。那你这不是等于把自己直接跟你要真正吞并乌克兰的话，你不是跟北约国家像波兰直接接壤了吗？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些方面呢，就是俄乌战争这些表态的话呢，也就是明确了啊，就是中共不装了啊，就是站在俄罗斯这一边了。但是呢，这里边的话呢，习近平还是讲了一句话啊，这句话呢是说双方重申恪守2022年1月3日发表的8888联合声明啊，特别长不说了，特别是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理念，再次呼吁联合声明所有参与国切实遵循该声明。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习近平还是说了一句人话啊，就是说要这个防止发生核战争。当然实际上这个普京咱们刚才讲，就是由于这个美国这个反导系统非常的强大，俄罗斯如果这个真的是对乌克兰进行这样的威胁的话，恐怕他的导弹是突破不了乌克兰的这个 上空铁穹的保护的，所以它的核武器的话恐怕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那么针对这个中俄双方的联合声明哈，包括对美国的点名的谴责，美国方面的话呢是有回应的。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他在16号的时候说，习近平不可能一方面加强跟这个西方的关系，一方面加强跟俄罗斯的关系啊，这种两全其美的目的是达不到的。不光是针对美国，就是跟欧洲和俄罗斯同时搞好关系，这个也是不可能的。然后呢，美国白宫的发言人啊，就是那个 KJP 哈，他认为说，这个中国的企业帮助普京发动针对乌克兰的战争是不可接受的。所以美国这边的话呢，就是也是态度非常的鲜明啊，就是你要跟俄罗斯这个搞关系啊，你要抱紧俄罗斯，你要把俄罗斯视为你外交的第一优先级，那么你就不要再抱怨说美国对你的制裁。因为你跟俄罗斯在一块儿的话，对于我们美国来说就是不可接受的。那美国的这种就是它的反制措施的话呢，不会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那么美国现在呢，派出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啊，要访问台湾。就是520在赖清德跟萧美琴就职的时候啊，拜登将派一个高级代表团。这个高级代表团的话，包括一些就是其实主要都是前政府官员了。这些前政府官员呢，就是包括这个。像美国的副国务卿啊，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的主席啊之类的哈，去这个参加，这个赖清德的就职典礼。其实呢，这个美国的前国务卿蓬佩奥他自己也会去啊，他会说我会以私人的身份去，去了之后的话，那他我觉得他只要去的话，赖清德很可能会见他。其实挺有意思的，今天我看到一个采访，就是对蓬佩奥的采访，就提到去，访问台湾的问题。这个蓬佩奥是毫不掩饰的直接把习近平称为 evil dictator 啊，就是一个邪恶的独裁者。我真的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很难想象，假如说川普当选了啊，然后呢这个蓬佩奥又当了国务卿，那他就肯定会到中国去嘛，对吧？那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见到习近平，不知道双方会不会有点尴尬。中共那边的官媒是曾经把蓬佩奥称为肥猪蓬啊，就是说的胖嘛，说的是肥猪蓬。就是一个中共的国家媒体对于美国的国务卿用这样侮辱性的字眼，是觉得特别跌份的一个事儿，是吧？那蓬佩奥肯定是不在乎了，他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但是你怎么跟蓬佩奥再见面呢，是吧？你说蓬佩奥是肥猪，然后蓬佩奥说你是 evil dictator 啊，你是邪恶独裁者，双方见面的话会不会就会有点尴尬啊？这咱就不知道了啊，这事儿的话可能只能等到这个如果川普真的赢了大选之后再说。那现在这个中共这边呢，有一个，就是举措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共是在大量的抛售美债。今年第一季度，根据美国这边的财政部的数据分析哈，今年第一季度，中共一共抛售了533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机构债。然后呢，这个比利时在此期间卖掉了22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比利时一直被视为中共托管账户的所在地。所以中共大概可能抛售了7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就一个季度啊抛售了750亿美元。到这个三月底的时候，北京持有美国的国债金额已经下降到7674亿美元，创下了2009年三月份以来的新低。北京持有美国国债最高的这个时间点是在2013年的十月份，当时持有美国国债是1.32万亿美元。咱们要马马虎虎说成1.4亿，那这咱们就假如说往上说1.4亿，中共现在已经降到7.6亿，7600亿，那个咱们就说那个最高是1.4万亿哈，那现在几乎等于砍掉一半了。那现在的问题是，中共这样抛售美债，它的目的是什么？是吧？它是为了扰乱美国经济吗？我们没有看到美国经济受到任何影响，对吧？因为实际上就是美国国债有的是人想买啊，然后呢这个。因为它是属于无风险的这个债务嘛，就是你买了之后的话，肯定是100%的你的这个，这个利益是有保证的，你的收益是有保障的，不会倒债嘛。再一个就是说，美国财政部的话，就是说他发国债的话，没人买，美联储还可以印钱买，是吧？所以，中共抛售美国国债，对美国没有任何的造成任何的金融方面的这种威胁。那中共为什么还要抛美债呢？其实是因为中共没钱了，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中共要防人民币汇率贬值过度啊，所以中共是抛售了很多的美元去捍卫，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同时呢， 现在中共的贪官也好，包括民间也好，都在想办法把手里边的人民币换成美元搬到海外去。所以说中共为了这个的话，他也不得不抛售美债啊，这个手里边赚一些美元的现金。OK， 关于这个中俄联合声明相关的这种解读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哈。我就说这是一个恶劣的不能再恶劣，也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一个联合声明啊，就是让中共和这个美国和这个欧盟之间的关系跌到冰点以下了。人家本来就觉得你跟普京勾勾搭搭，他们就非常反感。好歹呢，你面子上还要装一装是吧？但现在这个习近平等于是面子也撕下来了啊，赤裸裸的去支持普京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特别严重的啊。当他这样用强硬的话，然后呢直接点名美国的时候，中美关系真的现在已经踏上了一个不归路了啊，这就是一个不归点，不可好起来了。最后呢再说两句这个俄罗斯反腐的事情哈。5月13号的时候，塔斯社说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人事司的司长叫库兹涅佐夫中将被拘留。那么之前呢还有一个前国防部的副部长伊万诺夫被拘留。都是这个腐败问题。那现在感觉好像是普京呢觉得腐败问题已经侵蚀到了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啊，所以呢他现在是想通过这样的反腐啊来加强这个军队的管理啊，包括这个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呢就是普京现在想靠反腐去打赢俄乌战争的话，我觉得已经太晚了，军队已经被腐败的这咱不能说像中共那样像豆腐渣一样稀碎了啊，但是这个俄罗斯的现在的军队的战力确实非常拉胯，这跟腐败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哈，俄罗斯的军队虽然腐败，在2013年的时候还是吞并了克里米亚啊，因为当时的俄军虽然腐败还是能够吞并克里米亚的。这个让我想起历史上两个往事哈，咱们今天没有时间聊了，有时间咱们详细聊一下。一个就是南宋，南宋其实当时的这个政权呢，这个也是相当腐败啊。当时这个南宋的，这个丞相啊，这个贾似道啊，就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人，而且这人没有能力，是个大骗子。但是呢，你架不住他运气好啊。当年这个，蒙古来进攻南宋的时候。当时是忽必烈为襄阳嘛，然后呢，当时蒙古大汗蒙哥呢是围困重庆，结果呢，在江州城下，就当时是这个打这个重庆的时候，在钓鱼山下，大家知道蒙哥呢是中了流矢啊，就是被那个乱箭啊，就是中箭了啊，然后就死去了。当然，这个死亡的原因的话，还有很多其他别的说法，正史中记载有点语言不详啊，但是呢，有一种说法是中流矢。中了这个乱箭啊，最后呢这个死掉了。这个事情后来被武侠小说演绎成为襄阳城下神雕大侠用这个石头把这个蒙哥干掉了哈。实际上当时围困襄阳的呢是忽必烈。忽必烈本来打襄阳非常非常危急，然后呢让贾似道去救襄阳。贾似道不会打仗，南宋的军队也是腐败的跟豆腐渣一样。但贾似道去的时候忽必烈就撤军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蒙哥战死，蒙哥战死之后呢，这个蒙古大汗这个位置就空了嘛。空了之后，忽必烈的幼弟阿里不哥啊，他呢也想当这个蒙古大汗。为了跟阿里不哥争位，所以当时忽必烈匆匆解了襄阳之围啊，然后这个就是回到这个，和林还是什么地方，就跟他的那个幼弟就打了一仗。所以呢，你看南宋军队腐败吧，哎，但是他却把襄阳之围给解了啊，蒙古的铁骑一夜之间就撤军了。这真的就是运气好啊，就该南宋不亡啊，还有十几年的国运啊，所以说他就能够遇到这种事儿。然后呢，像这个当时这个安史之乱爆发之前也是啊，这个唐玄宗到了天宝年间的话，军队已经腐败不堪了啊，也是腐败成豆腐渣了。但是安禄山也不敢作乱，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李林甫还活着，安禄山就怕李林甫。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这个国运还在的时候，你就是军队再糟糕的话，你还能够苟延残喘。但是你看到现在哈，就是我觉得中共是全球围剿，然后普京呢打乌克兰打不下来，你感觉就是他当年的那个保佑他们的那些那个运气的那些力量的话都已经垮掉了，就国运没有了，或者说中共自己的这个命运走到了终点，你看的所有的事情啊几乎都是在自寻死路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中俄的联合声明的话，等于是给美国跟这个欧盟的话又敲了一记警钟，这事儿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哈。咱们关于那个谈股的这个事儿哈，说说这个历史的事情，咱们今天没有时间展开了哈，咱们就聊到这儿了。 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加州的王先生和大陆的杜先生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就我们这个中华文明史的促销现在还在哈，就是母亲节这个促销现在还在。大家购买这个实体书的时候呢，只要加10块钱就可以送您一套价值45美元的中华文明史的音频啊，就是还是欢迎大家订购啊，也是对我们这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些事业吧，就是非盈利机构的支持。好了，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内容还不错呢，就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那么再同时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啊。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东方。现在播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形象最好、被大家公认具有智慧与忠义特质的代表人物，天下奇才诸葛亮。今天播出第7集孔明择父。上集提到，诸葛亮自灵山学法修道归来后，荆州襄阳地区的宿儒耆老对他越来越器重，口耳相传，让他知名度越来越响亮。这时的诸葛亮已经是25岁左右的青年人。东汉时期，一位高知名度的人到了25岁的年纪还没成家，在地方上可说是大事一件了。听众朋友都知道，诸葛亮来自琅琊郡的书香门第，父亲诸葛珪当过泰山郡丞，叔叔诸葛玄担任过豫章太守，两位姐姐又都嫁给地方上的名门望族，加上诸葛亮眉清目朗、高壮俊挺、气质出众又风度翩翩、才学不凡，就像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描述：亮少有一群之才，英霸之气，身长8尺，容貌甚伟，使人异焉。书香门第的家世背景、渊博的学问、高尚的品德和英俊飘逸的外形，让当时金乡地区士绅望族的千金名媛、大家闺秀都认为诸葛亮是一位非常理想的乘龙快婿。没想到为诸葛亮婚事着急的两位姐姐热心帮忙媒妁这些大家闺秀给诸葛亮时，诸葛亮总是有所推脱，似乎心中早有定见。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不管两位姐姐如何介绍，诸葛亮似乎都没有想要结婚的意思。也因诸葛亮对婚姻大事迟迟不做出决定，反而成为荆襄地区大家闲聊时的八卦话题。地方人士都认为诸葛亮的标准太高了，他一定想找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不然就没有郎才女貌相互匹配的感觉了。诸葛亮拖延择亲这件事随后引起了闽南名士黄承彦的注意。黄家在荆襄地区是6大望族之一，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关系，黄承彦的夫人蔡氏是刺史刘表夫人的大姐。黄承彦的夫人早逝，只留下了一个女儿黄硕，民间习惯称其为黄月英。黄承彦非常疼爱她这位独生女，从小就教她读诗书，此女天性聪慧，很能读书，而且兴趣广泛，不论是天文、历史、地理、军事，诸子百家无不涉猎。更特别的是，她对所有阅读过的书籍都能融会贯通，心领神会，历论精辟，常让她的父亲黄承彦为之折服，被誉为是荆襄地区的奇女子。一开始黄承彦对诸葛亮的择亲之事并没有太关心，不过随着他观察到诸葛亮对婚事一拖再拖，他对诸葛亮心中的想法也开始好奇起来了。有一天，他跟自己的女儿谈到了诸葛亮对婚事的拖延态度。黄月英看着他的父亲问道：父亲大人，您觉得诸葛亮在等什么呢？黄承彦想都没想就反问自己的女儿：那你来说说看，诸葛亮为什么不急着成家呢？ 其实黄承彦这一位不想当官的名士跟庞德公和司马徽相识极深，彼此间的来往互动非常频繁。诸葛亮对黄承彦这位长辈自然也不陌生。诸葛亮从灵山回隆中之后，除了去水镜讲堂探望司马徽外，也曾与友人出入黄彦的家畅谈天下大事。不过黄月英毕竟是名门闺秀，不会随便抛头露面，诸葛亮自然也没见过黄月英，但她毕竟是个才华洋溢的奇女子，偶尔也会在屏风后面听听诸葛亮及其他人的言论。她知道父亲黄承彦想听听她对诸葛亮的评论，就说诸葛亮是个忧国忧民的人，心思都放在复兴汉室上，他知道他的使命也在等待着民主，结婚成家这件事对诸葛亮来说有也可以，没有也没关系。黄承彦突然发现自己这位才华洋溢的女儿对诸葛亮似乎有种不寻常的关心，就瞅着女儿盯着看，想看透她的内心。黄月英不理会父亲的反应，继续接着说，其实我认为诸葛亮如果会结婚成家，一定是对方的才华能跟他相匹配，在思想上能跟他对话，除了要能了解他忧国忧民的使命感之外，更要能在日常生活中帮他分忧解劳，让他无后顾之忧，达成兴抚汉室的使命。黄承彦脑中闪过一念，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说，我觉得你很了解诸葛亮，才学机智也不输他，你们俩人倒是蛮适配的，要不要老爸帮你去提个亲呢？一听到提亲两个字，黄月英瞬间脸就红了，娇羞地躲进了自己的闺房。隔天黄承彦就动身前往隆中找诸葛亮提亲去了。在东晋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裴松之引注的《襄阳记》中记载着这么一段话，黄承彦者，高爽开烈，为沔南名士，为诸葛孔明曰，闻君则父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颂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谓之宴曰，莫作孔明则父，只得阿城丑女。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黄承彦是荆襄地区颇有声望的名士，为人爽朗豁达，刚正不阿，素以卓识明鉴闻名于当代。黄承彦去隆中找诸葛亮，也没说什么客套话，劈头就问，我听说你正在为自己的婚事操心，迟迟无法做决。我的女儿虽然长得丑不漂亮，黄头发黑皮肤，不过她的才华与学识足以与你相匹配，你觉得如何？出乎意料之外，一向对其他名门闺秀媒妁之言有所推脱的诸葛亮，这次竟然一反常态，没多做考虑就一口答应了黄承彦。当时荆襄地区的人看到诸葛亮竟然选择了黄承彦的丑女为妻，一时之间因为笑谈议论纷纷，好事之徒就编了一句离艳，莫作孔明则父，只得阿城丑女。意思是以诸葛亮的才华和外形这样好的条件，最后只挑了一个丑媳妇，实在很不值得学习。孔明则阿丑这件事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们以事后诸葛亮后见之明的角度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诸葛亮是一位熟悉易经八卦的修道之人，估计应该推算过自己的终身大事， 自然对两位姐姐急着帮他媒妁一事并不着急，就等着适当时间点出现适当的人来撮合这段姻缘。其实在荆襄地区教导提点诸葛亮的长辈，除前面提过的庞德公与司马徽之外，第三位就是黄承彦了。黄承彦对诸葛亮算是很熟悉的，也跟庞德公和司马徽一样非常器重诸葛亮。诸葛亮去过黄承彦家的时候，虽没见过黄月英本人的才华与巧思应该不陌生，多少看过他写的诗文与绘画作品，对这位荆襄地区第一奇女子有一定程度的钦佩。所以当黄承彦了解自己女儿的心意，直接跟诸葛亮提亲时，诸葛亮就知道这是天意，不再推脱，也成就了历史上这一段奇才与奇女子天定姻缘的佳话。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再次告一段落，下一集我们会跟听众朋友谈谈诸葛亮的夫人荆襄地区奇女子黄月英。谢谢收听。
笑破肚皮不赔偿。接待者。古时候宴请宾客，门口有接待者，口齿十分伶俐。第一位客人来了，他问
先生怎么来的？
客人答道：“骑马来的。”接待者恭维道：“
啊，威武的很呐！”
第二位客人来了，说：“坐轿来的。”接待者一脸尊敬的模样说：“
啊，堂皇的很。”
第三位客人来了，说：“乘船来的。”接待者立刻换了一副风雅的面孔，
潇洒得很。
轮到一位听了三次精彩寒暄的客人，他想难一难接待者，大声说道：“我爬来的。”不料接待者不假思索地答道：“
稳当得很。”
最后一个客人说：“我是滚来的。”接待者毫不犹豫：“
啊，周到得很。”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